大家好，欢迎来到数位时代，我是总编辑王志仁。四月三号这一场大地震，其实对台湾的多数民众来讲，都是一个相对比较震惊的一个经验。但特别是对我们整个的产业，特别是在半导体产业来讲，也引起很多国际的关注，就是说，那这个地震到底会不会影响到这些晶圆制造商他们的生产的进度？因为这个也影响到就是全世界的晶片的正常的供货。那在这期节目里面，我们很高兴连线到也是我们数位时代的老朋友，智源智库的创办人以及 GSA 前亚太区执行长王志立王博士到我们节目来。 Jeremy 你好。
哎，智源早，大家好。
对，那在4月3号这个地震，其实我们也当然看到全台湾各地陆续大概都有一些大小不等的一些灾情传出。那当然这里面其实牵引到比较多的一些国际的注意的方面，是关于就是那我们的半导体厂。那当然我也看到是说在那一天的上午就陆续有一些关于这些晶片制造的这些厂商的一些照片呢，比如说包含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尽快把厂里面的这些不管是作业员或者是工程师赶快就是请他们离开这个厂房到外面来，因为不晓得说这个震会维持多久或者振幅多大。那当然后续其实就尽快要进行就是说那个现场的一些比如损失的盘点以及恢复就是说生产的这个工作。那看起来这个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属于大家有经验去应对，因为毕竟这个地震在台湾也经常发生，那也很多去 reference 到之前25年前那个921大地震哦。那这个我也想请 Jeremy 大概也来聊一下，你觉得你怎么看就是说在整个类似像这样的地震过程中，台湾的这些半导体业他们现在对于这种所谓的应变或者说去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能力跟经验的培养跟现场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可能反应的这个能力呢？
好的，那个智仁刚刚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场哦。那个我想这一次那个台湾的这个地震当然也是非常严重，是在921 25年前之后的台湾最大的地震。那这次看起来整个台积电还有整个半导体产业包括下游的供应链其实反应都非常迅速。那这里面有一个指标，就是说大概在隔天的新闻就有说，经过十个小时地震后十个小时，短短十个小时它就能够检验整个厂，然后把 70% 制造的这个设备已经恢复，然后也主要的最重要的这些关键的设备基本上也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损失。那这个指标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你可以想象一开始就像智仁刚刚提到的，你一开始这个遇到地震之后最标准的 SOP 一定是疏散人，因为人才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里面最重要的资产。所以当你有地震的时候会有什么风险呢？尽管我们半导体厂里面叫做洁净室，可是它洁净室遇到地震之后，它不仅是会有可能会断电，那它断电当然有紧急电的系统，但是它还有可能有比如说一些化学品啊，一些有毒的气体它会外漏。所以第一时间先把人疏散掉，把人的安全确保住，然后再逐一的去检查这些设备还有这些有没有外漏的这些气体对人造成影响的。我想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台湾显然做得非常好。那之后他等到确定安全无虞之下，所有人都从各个地方回到了工作场域。那天当然也很有意思，那天是4月3号，那隔天就是台湾开始要放长假。那但是很明显的从这几天我们观察，就是很明显这个长假很多的媒体就说大概上个礼拜的这个长假几乎所有台湾的跟半导体相关的工程师应该只要是跟工厂有关的都是回去上班，没有人在放假。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台湾的这种对于这种紧急应变人力的这种愿意反应速度很快，然后愿意来一起配合公司，这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对，因为事实上那天就是上午7:58发生这个地震，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刚起床哦，那确实摇晃非常厉害，这个大家都很有感受。就是那当然也是赶快到公司来，因为我住的地方离公司比较近，那公司里面其实也有一些书柜倒塌，那协助同事帮忙就是整理完之后，我大概第一个想到的是说，那接下来现在的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情况应该是全世界一个关注的焦点，不管是这些做投资的或者是他的客户或者是供应商都非常关注。我看到其实大概第一篇最早发出来是早上9点多，应该是日经 Nikkei 他们就有一篇关于就是他们去询问整个的情况。 那我帮忙转发了这一篇之后，就是在我的那个 FB 底下留言，也有一位之前联电的一个半导体业的前辈提到，说921那一次，其实因为那个是在半夜，大概是将近两点，凌晨将近两点的时候，所以他回忆他当时是说发生这个地震，他第一时间是先把这个家里太太小孩把他们带出到户外，因为就是留在可能那个室内是比较危险，然后之后他就开车回到这个新竹科学园区的这个厂房里面，那当时发现是说路上其实很多都是赶着要回去的哦，所以他大概花了两三个小时把公司这边大概交代完处理完之后，然后再回家才发现说自己的这个太太小孩还在停车场那边，所以这个某种程度是说工作优先家人第二，这个其实是台湾的工程师或者是这些科技的行业工作人员非常使命必达的一个重点哦。但某种程度当这个对家人来讲，可能这个稍微在这样的时刻需要帮忙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可能会感觉到比较心理上会比较那个，但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因为在台湾发生不止一次哦，所以也经由可能多次的这样的演练下来，就是不管是从业人员碰到这个状况，或者他们的家人大概也都比较有相对的去应对这个经验，所以那这个来看的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SOP 其实是不是在也是多数的这个晶圆厂，或者说应该讲全部的晶圆厂吗？大概都有一个对应的，就是说那你会从以前的经验里面去总结这些教训或者累积，那也确保就是说将来再有这样类似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大家其实不会惊慌，或者说它有一个规则可以去依循的。不晓得 Jeremy 怎么看这个？对，
当然当然，我想地震当然是我们在台湾长大的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从小也很习惯这个地震哈。那当然25年前我想我们也刚好都遇过这个921大地震，我当年也是半夜的时候是住在16楼也晃得很厉害在台北。那我想921跟这次那个4月3号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是它的震央还有它的深度还有它的那个距离，就是离这个比较灾情比较那个需要怕地震的这个新竹科学园区或其他的科学园区，那个距离也比较远，所以4月3号的这次地震虽然是非常非常大，也造成花莲那边蛮严重的那个伤亡还有一些财产的损失，但是相对于921我相信还是在不同的数量级，尽管一个是 7.2 一个是 7.3 那个是从地震的一个专业来讲，它是其实就想象它释放的能量，可它释放能量的位置还有它的深度还有它距离你要影响的地方的距离，其实这个也都会影响到地震对于当天每一个地方所造成的不一样，我想我们小时候在台湾长大也都理解这个道理，但是从25年前这个921大地震之后，我记得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很多在厂里面的朋友都告诉我那所有炉管都破了，那所以石英管如果都破了以后临一时之间要找到那么多石英管来换那根本都不可能，所以这是第一个挑战，所以他们这次应该有蛮多的储备就是在这个石英管这方面。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在这个学习到921之后你会发现说你会加很多的这种防震的，所以他现在在很多的建筑的工法在厂的设计里面他已经有加了很多这个避震吸震的这个能力，那这个大概也会有点帮助，大概 15-20%的那个力量会就是在它的那个建筑的工法里面就吸收掉了。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它其实在晶圆厂里面最怕的其实最珍贵的其实是 wafer， 我刚讲人是第一资产，那但是 wafer 就是晶圆它是第二资产，那这个 wafer 它常常是在地震里面它摔破，因为它可能那个固定的不是很稳固啊，或者它储存的地方它就有一点摇晃的时候它就容易破掉，所以在后来这个很多设计里面，因为现在12寸的那个晶圆都很大片了，那相对于25年前那是当时是8寸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规模当时建一个厂是几亿美金就建好了，以现在的角度啦，那但是以现在要建一个比较大的台积电 Mega 12寸的话都是要百亿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规模几十倍的规模，所以从这个损失来讲也会相当大，所以他们已经做了很多防震，在不管是从我刚刚讲石英管或变成到那个晶圆本身，那这些很特殊的设计，或者是说它在每一片之间它中间还有一些 buffer 让它不会说一破的话是全部整个就跟着破 哦，那如果真的破的话，当然在恢复的过程里面，他们要确保说设备工程师进去把所有的里面的设备完全清洗干净，把他那些留下的一些碎片啊或者一些渣渣啊通通拿掉，因为否则的话将来这个会变成你的这个在制程里面的一些缺陷一些杂质就会跑进去。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所以从复原开始，有些机台它可能几个小时就可以完全复原，如果它没有什么损失，它可以几天，然后它慢慢去测试，然后它会放 dummy wafer， 然后就是一些测试的那个 wafer， 不是真正 wafer， 去测试看看它的表现啊，它的机台有没有稳定。其实真正要真的完全恢复的话，我想至少要好几周，这样才确保说你原来抓的这些生产的这些指标啊，包括你的良率啊，包括你的这个那个稳定度啊，是不是都可以回到地震之前。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过程。
对，那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像厂商，比如像台积电，其实它在大概当天烧完其实也有公布，就是说根据他们评估大概损失可能就是 0.0% 几，其实对全年的营业来讲其实是没有去影响的。那当然这个损失多少这是一回事，就是说它能够相对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就做出一个这样的评损的一个报告，其实对他的客户跟他的这个供应商甚至国际的这些投资者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就是说也协助他们去判断好去做他们后续相应的一些准备哦。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可能评估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话，就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但是因为台湾一个是说我们经常会碰到像这样的事情，那第二个是说你毕竟在整个先进制程现在台积电所占的比重是非常的高，所以那他这个当然也有义务尽快告知他的客户，如果有影响的话，那我的对应解决方案会是什么，以及你那边可能要去及早做好一些什么准备。这个我们就提到一个所谓的供应链的韧性这件事情哦。
没有错，那个智仁我打断你一下，您刚刚提到这个对于客户的这个承诺还有跟客户的沟通，我想台积电还有整个台湾的这些半导体产业在这次展现的韧性也非常好。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的最大的一个客户或者是最大客户之一啊，就那个 NVIDIA， 他们现在是当红炸子机嘛，因为他们 AI 晶片供不应求，所以地震如果造成他们的这个晶片断掉的话，这个影响是非常大。所以你看到那个 NVIDIA 几乎在第一时间啊，就是隔天他就已经发出新闻稿说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就影响不大，然后可以正常供货。那这个也是对应到智仁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他对于他全年的那个业绩的展望啊，或者是整个的生产链的那个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从自己的评估很快的能够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另外一个指标是连你的客户在当你做完说明之后，他能够相信而且愿意替你背书，来把他这个对于市场的一个不安全感不确定性把它澄清。那我相信这两个公司在这次的这个对外的这个投资者关系也好，或者是在对外的对于客户的保证也好，是都做得非常棒的示范。
对，这也是台积电其实一直强调所谓的诚信哦，就是说客户能够放心的把这个订单交给你去生产，然后他相信你的这个所说的话以及你的这个透明度，包含你要及时，就是说即便你透明，但是隔一周之后跟你可以在当天在可能就是几个小时之内就是能够去做出这样的送，其实那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再请教 Jeremy， 就是说那像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韧性，当在台湾是一个有很多的经验累积下，因为这两天其实网络上其实也有频繁在转，就是说在当年921的时候的台积电的财务长叫张孝威，那个时候其实因为921过后的大概一周，他其实那个时候是受邀到新加坡的高盛，就 Goldman Sachs 他们办了一个就是一个财务说明会，但那个是在地震之前就排定了，所以他当时也必须要去，因为那时候大多数的这些大的国际投资者、基金经理人、研究员、分析师等等其实都非常关注这个，所以那他们当去也做了一个这样的说明，然后让大家了解情况，那同时也对整个应变能力及时的处理、资讯的透明等等，其实这个也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当然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事情累积下来到今天，其实处理对于整个刚才提到就是说外界需要得到这些资讯的人，大家也愿意相信并且了解说他其实有这样的处理能力哦。那当然从这个来看的话，就是可能将来要把这一个韧性的能力 也要能够把它发展到海外去，因为其实张忠谋先生在之前也有提到，就是说像这样的事如果出现状况发生在台湾，比如周五的半夜，你大概预计两三个小时之内工程师都能回到厂里去，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是发生在美国，如果是周五的半夜的话，大概就只能等到礼拜一早上午工程师来上班的时候再去处理。那当然就是说台湾这个地震这个是没办法我们规避的，所以客户会要求他是说你也要能够去增加你的这个生产基地，比如说像现在到日本到美国接下来会到德国去，那想办法去分散你的这个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的风险了。但是将来就是怎么样可能把他在台湾的这套管理的经验这个东西能够复制出去，其实这个对台湾不止台积电，就是说对于这些所谓的晶圆厂或他的供应商要去做配合，其实相对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哦。
当然当然，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自以为好的这个韧性哦，我是觉得应该给台积电还有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鼓鼓掌。但是这个韧性，这个地震就像我讲，我们这次算是相对于921来讲，地震的这个本身的震度还有它的这个位置其实是相对是比较远一点的哈。我们不能保证说十年后或二十年后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大的地震，或者是说它的震央是比较接近新竹或者是台中这些主要的台积电或台南高雄的这种生产地，这个我们没办法确定，因为这是台湾在这个地震带。那另外一个需要去思考的是说，比如说你 K-Asia 那个智仁刚刚一开始有提到的这个，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因为他们也提到熊本本身就台积电现在在日本建厂的熊本，他们也是一个地震属于高地震带的，而且很多人预测说未来三十年在日本也会有一个更大的比如说八级以上的地震。那这个当然这个地震预测是一个非常难的科学了，那也不一定说一定准，但是我要讲的其实就是说他必须要去思考说在每一个地方，比如在日本在台湾这种地震带的地方，他的这个整厂输出的包括我刚刚讲的这种怎么样去建厂，那怎么样去保护他的 wafer， 保护他的人，然后保护他的这些石英的炉管，然后怎么样增加他的那个关键材料的这些储存，还有怎么样保护他们。我想这些都是一个课题。那另外一个课题是假设十年后我们在德国有厂，台积电在美国也有厂，而且都已经开始在生产了，那能不能在地震发生的那当下他们在人员疏散完后回去重新检查他的 wafer 的时候，他就去看说，哎，这个 wafer damage 到底多严重，如果他很严重的话他可能不能 rework， 如果不能 rework 的话他等于是要重新下单，从第一步开始重新做，但这个重新做要等到整个的机台要恢复。所以有没有可能当以后会变成是在台湾有地震或在日本有地震的时候，他就把最重要客户的最重要 wafer 率先拿出来看，如果有一有问题他马上在德国在美国立刻下单，立刻开始重新生产，这样的话这个整个对于全球的这种生产的韧性，那就是另外一个规模和另外一个需要加入新的 IT 的科技 AI 的科技，还有他们对于这个整个不管是台风啊停电啊或者是地震啊甚至有可能是战争，他都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它可以做出很不一样的供应链韧性的一个弹性的调整。
对，因为主要现在看起来会造成这个供货中断的风险大部分是来自天灾，比如说像地震这个是一个比较在台湾常见的，那前两年的像这个全世界的疫情其实也是一个因素哦。那除了天灾之外当然还有人祸的这个因素，比如说像战争，像俄乌战争这件事情在最早的时候就造成，因为全世界的这个生产半导体它需要有一个惰性气体叫氩气哦，那它大概 80% 的供应量是来自于就是在俄罗斯这一边，所以它一开始战争的时候因为那个生产的地区其实非常接近就是打仗的地方，所以它整个出货供应也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哦。所以这个也是想请教 Jeremy， 就是说那其实战争到这个是比较归结到就是说它是人祸，或者说我们谈到是所谓政治的因素哦。那政治的因素其实我们在前几年其实也碰到像日本跟韩国关系紧张的时候，那日本也有一度有几年的时间是停止供应了一些半导体的这个原材料就是给到韩国，它也会影响到韩国的这个就是晶片的这个生产，或者像最近这几年的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问题就是也产生了就是所谓先进制程设备这个东西就禁止出口到中国去的这个， 那像这种其实也都考验到，就是说这个受影响方的他的怎么样去调节，或者说去增强他的韧性。那这个部分不知道 Jeremy 怎么看？
哦，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课题哦。天灾的话，我们都不可避免，而且都可以去慢慢学习，然后增加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强度，所以可以让韧性加强。那刚刚智仁提到的这个日韩，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不好，然后就把三个重要的核心的材料啊，包括 HF 啊，还有另外两个材料，他就把它限制住了。但是另外那两个材料，它其实是全球的生产 90% 在日本，那 HF 高精密的 HF 高精度的，它其实是 70%， 所以只要日本限制出口，基本上这个就断供了。而且它是一个化学品，所以你也不可能说有自然的那个别的地方可以做得出来。那当时其实2019年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日韩在2018的时候，他们还是对于二战的时候的一些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然后韩国的那个法院又判了不利于日本的，所以日本就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面对战争的一个问题。其实但是这个战争是1945年发生的事情，但是一直到2018 2019都还在纠结。那这五年过了以后，其实这个事实都没有变啊。可是他也是因为整个地缘政治又重新，美国又重新把日本韩国拉到他这边，为了要跟中美对抗，所以又把这个结算是一暂时把它解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人有关的哈，也不一定是叫做人祸啊，就是跟人有关的是，其实我认为是比较难的，就是在一些完全不需要影响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影响，像乌克兰战争都没有想到这种蝴蝶效应会影响到整个半导体的一个关键的气体。然后像在日韩里面，他们只是为了一个历史的原因，根本也没有打仗的情况之下，他们也能够断供这个关键的气体跟材料长达五年之久，那一直到去年才重新解封。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恐怕我认为是比较没有解决的方法。那如何在这个整个没有解决的方法之下，而且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下，我们去做好呢？做好未来的韧性的准备，我想这是台湾产业链也好，或者是整个应该是将来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最近有一些调查机构在这两三年吧，他会针对这种半导体产业或者是整个电子产业的这个决策者，他大概花多少时间在地缘政治有关的议题。那几乎可以跟您说2018或2017以前啊，几乎没有人在花任何时间在这一块。但是最近这几年的调查一般普遍认为，大概那个 CEO 决策者他大概 25% 是必须要花在这一块。那这个是对于 CEO 来讲是非常长的时间，因为大部分的决策者一个礼拜工作可能超过100个小时，所以他等于是每个礼拜都有25个小时在研究或者是在了解这个地缘政治对于他们产业的投资也好，对他们的那个所造成的影响是有多大。
对，所以那当然回过来就是说，地缘政治跟地震这两个因素大概是对台湾的科技业，特别是我们在谈到韧性或者说有想办法去解决这个断供的风险，很重要的两个因素哦。那这个大概都是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去解决，因为地震什么时候来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政府多大，以及这个跟地缘政治的风险什么时候会升高。那对厂商来讲，他只能是不断的去强化他自己内部能做好的地方，去减少他的客户跟他的供应商投资者对他的疑虑。那当然这个我们看到也是目前台湾的业者不断持续在精进跟优化的这个地方。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后 Jeremy 有没有一些观察或建议是说，那更在这个增强供应韧性方面，我们未来还可以看到可能业者在他自己所力所能及的范围还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事情？
好，我就从两个角度，就是比如说以能源，现在那个近零碳排也是未来一个国际的趋势，所以如果你能够在针对能源在各个区域，比如说你生产的晶片是给欧盟、给美国、给日本，那也许他们对近零碳排的要求会非常高，那这时候你就要找到合适的地方去生产，而那个地方生产的能源本身就是绿能，那这样的话就会避免掉这样的不必要的贸易的壁垒或成本。那第二个就是每一个厂商以台积电为首吧，他对于怎么样做国际化，还有在各个国家的在地化，我想要加强这个国际化跟各个国家的在地化的经验。这在地化经验当然也包括这个文化、语言啊， 他的政府的思维啊，还有他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他们的想法。那这一块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任何决策者他几乎都花了四分之一的时间在这上面。那我觉得除了自己决策者不断的学习之外，可能引进更多的国际的人才。那这个人才台湾我刚刚讲过，这个我们这种吃苦耐劳啊，反应速度快啊，那甚至遇到地震的话，可能一个设备工程师他可能一进去工厂去做回修，他可能48个小时甚至更长都不眠不休。那这个其实在别的国家别的地方可能不是这样的方式。那所以如何在做合适的国际化跟在地化的了解之后，那用利用最新的 AI 跟 IT 的技术，让全世界生产变成就是一个工厂，那这个工厂是以台湾为这个大脑，但是是灵活运用所有的全世界的这种投资的这种最先进的设备啊，最先进的这种制程，然后来做灵活的应用。我想这几点应该是未来十年台湾这种半导体产业，不管是面对这种天灾，或者是面对这种地缘政治的不可控的风险里面，可以做的自己可以做到的更精进的地方。
对，因为刚刚这个风险其实一直都在，那当我们去应对解决的问题的能力也不断在提升。因为我想最后我也回到是说，前面提到那个921的时候，台积电这个财务长张孝威，因为当时碰到那个情况是，那个时候是整个也厂区都停电了，那但是他们有发电机，可是需要有这个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找这个中油的这个加油站，是想去买这个油回来，就是可以帮助他们去用自己的发电机发电。但是因为当时停电，所以这个他没办法刷信用卡，所以加油站说我可以给你油，但是我必须要收现金哦，那个大概是几十万到上百万。那公司一般其实不会放那么多现金在，所以后来当张孝威是财务长，所以他也想办法去找了这个银行的这个高层，想办法去沟通，拿到这个现金去买了油回来，然后最后可以自己发电，解决了这个生产可以衔接上这个问题哦。那是25年前哦，那当然现在这个处理问题能力一定又精进好几层。回到就是说 Jeremy 刚才提到，可能下一阶段是要处理这个绿能这方面这个问题哦，因为这个绿能的问题没有解决，基本上你货就算出去，在很多的这个比如美国和欧盟，接下来其实晶片也会面临到可能要交比较多的这个碳税，或者有可能是进不去哦。那个是另外一个阶段，你要保持供应链韧性，所要解决能源的问题哦。对，25年前是得拿现金去买油，但是现在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所谓的韧性这个提升，其实没有止境，也没有一个终极解，它其实不断的对应你所面临环境的变化，不断也在提升。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台湾晶圆厂有国际竞争力，因为其实你不断的碰到一些新的课题，不断在这里面要想办法锻炼去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把自己也提升上来了。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智源智库创办人，也是 GSA 前亚太区执行长王智立王博士，在我们 Podcast 节目跟我们解说，就是所看到这次7月3号带来这个地震当中的台湾半导体厂的韧性，跟他们在对应这个过程里面所相对应的经验，跟下一阶段有可能我们所预期还要需要再加强的地方。谢谢 Jeremy。
好，谢谢智仁，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期的内容，欢迎给我们点赞转发，也请持续关注和留言，我们下期再会。